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使徒彼得教导我们如何得到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生活当然在这成功的生活上，我们也要遵循上帝的旨意，然后才能获得一个成功的生活在这成功的生活内呢，包括了四种态度，一个好战的态度，耐心的态度，期待的态度和彼此相爱的态度。那当这些态度呢显示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我们的形象呢就越来越像基督。当我们的形象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那我们也不能否认说我们受苦或者也会越来越多不管是圣经上的使徒也好圣经上的基督教徒也好，或者现在的基督教徒还是一样的，可能我们受苦的方面是不一样，可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当你成为了一个基督教徒之后呢，你就开始感觉到你的朋友或者亲戚家人对你的看待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那我们必须明白，就是说神呢没有制造这些痛苦让我们去受苦，那我们受苦是因为呢有时候我们愚蠢或者我们叛逆的行为，或者有些时候是因为呢某些人呢讨厌基督徒的信仰而让我们受罪。神没有允许也没有制造我们受罪，可是呢神呢允许我们受罪。那为什么呢？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实验领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那这句话就说火炼，就说也可以代表说很多不好的东西可能会遇到你身上，那你要有准备，不要以为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要觉得很奇怪。那在这里他已经告诉了我们，那火炼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以火的训练之后呢，我们会更加什么，更加坚固，更加坚强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那彼得，使徒彼得呢也要给我们四个重点，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学到如何在苦中作乐。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点，欣喜可能我们感觉到很奇怪，受苦了还要开心还要喜欢圣经会不会有搞错那第一点，欣喜的第一点呢，内呢他说一同受苦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倒要喜欢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说当你呢成为一个基督的时候呢，受苦的时候呢，不要埋怨也不要伤心，因为基督这段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基督与我们同在了，我们是与基督一起受苦的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因为呢基督先做的一切是都是先为了我们。在圣经里面在扫罗的故事中，扫罗就是保罗就是使徒保罗，他还没相信耶稣的时候，他的名字叫扫罗的那他呢曾经是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抗议应该是讲抗议吧，抗议基督徒的那种迫害的领导人之一。那时候他们是就是要铲除掉基督教，见到那些 跟随基督的就可能要杀了。那记得吗？当他在大马士革的途中啊，因为他要去大马士革嘛，要去铲除掉那些基督徒，在半路中呢，他遇到了主基督了，基督耶稣显身了。这个时候，可是当然他看不到基督耶稣的脸嘛，我们是罪人，怎能看到他的脸啊？那他是看到一个什么灿烂的光芒照在他的四周。然后他就很害怕，他就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那保罗呢？就是说扫罗，他以为他是以基督徒作战嘛，他也说他是对抗基督徒。实际上呢，他是在什么设法摧毁他的什么基督徒的。基督，他在社会摧伐基督徒，以什么？以耶稣作战。其实，那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扫罗呢就相信了主耶稣，然后名也换了，变成保罗了。所以，如果你真的读《使徒行传》呢，保罗呢，他也是蛮受苦的，从一个要去。逼迫那些基督教的，变成是一个基督教徒，然后以一个门徒，然后再受苦。所以他是要跟我们分享说，因为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必须要以欣喜的态度来看待。除了呢是一同受苦，我们也一同和主得荣耀。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使你们在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为什么说主的荣耀显露出来，我们会超越开心呢，或者高兴？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跟十八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除了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我们也来看享受灵的服务。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胁，也不要惊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污染的世界。我老婆每天她都收拾了，她就告诉我说，你把这一包丢进垃圾桶，这一包就带下去啊，丢在那个环保的地方去。那我每次都跟她顶嘴，我说不用救了，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救不了了啊，只有不相信主的才会尽量去救这个世界。我们不只是污染了，我们是污染的罪恶，我们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不是被垃圾污染的，我们是被我们的罪恶给污染的这个世界。所以面对这个恶对的世界，罪恶的世界，很多人也会讨厌我们，也不能接受我们为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能害怕，不能困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荣耀的灵 藏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为什么呢？这圣灵呢就在我们身上操作了，一直给我们鼓励，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要静静的祷告，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呢就会将我们把神拉得越近，让我们还记住神，然后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支持，或者给我们一个安慰。欣喜的第四点，第一，赞美救主的名字。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身上。那刚才第一点我们看到了欣喜，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自我检讨。换句话说，当我们开始受到迫害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开始唠叨啦、泄气啦、责怪别人啦、责怪什么啦。我们要仔细的检讨自己，检讨两件事。一就是我们受苦的原因，就是还没 complain 之前啊，自我检讨先，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受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仍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的。所以，如果我们因犯罪而受苦，那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跟第八节，他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但如果我们是为了正义受苦，那我们种的呢，就将得荣誉和荣耀上帝。我们将在审判的那一天会得到回报。换句话说，就是说问心无愧了。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希望我们不是这一阶段里面的人。自我检讨，因为我们受苦的原因；自我检讨，因为我们也需要看一下对我们受苦的态度。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六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当我们作为基督徒被受苦的时候呢，不要感到羞耻，不要感到不好意思，也不要觉得说要去教会说这个星期我们要去传福音，很不好意思哎，去敲我们可能敲到我的同事的门怎么办？有没有这样想过？真的，有时候会敲到我同事的门怎么办？如果是敲到一个回教徒的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为这个东西而讨论，这是很正常的。其实回教徒的要该不该敲，还是该不该给？好像很不好意思。不要！你给福音的时候，人说不要。很多人在外面里面看住你可以看到他在看你，可是他不开门 所以不要感到说啊很羞耻的一件事情，或者就是很怎么讲，感到就是哎呀我看是没有用的啦，浪费力气了啊。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要这样，这是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而受苦时，我们必须要感到骄傲而不是感到羞耻。使徒彼得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十一节，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这一节呢是因为呢使徒彼得离开了这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呢已经是被污染了，所以他呢离开的时候呢他心里很开心了哈，他们都责怪他了，指责他了。那我们受苦的时候除了要欣喜检讨，自我检讨，我们也必须要有理解的心态，就是了解的心态。圣经里面有一个诗人啊，著名的诗人叫亚萨。亚萨呢，他说他非常妒忌啊，恶人呐，也可以说是坏人呐，也可以说是可能是没得救的人呐，他告诉我们，他说当他看到恶人的时候，他说我见恶人狂傲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啊，为什么恶人还过得这样平安的生活啊？他想了就很气啊，就觉得说想了我就心就不安啊，很不公平啊。他们不像别人受苦啊，也不像别人遭灾啊。为什么我是信徒啊，我很诚心啊，我还是受害，有时候还受遭灾，为什么他们还住得很开心呢？为什么都一点事都没发生？有些时候他说看啊，这就是恶人啊，他们既是心安意财宝变增加，就是说看了住得好好的，你看哇有时候还比我们有钱呢，做了这样多坏事，我是个基督徒，我每个礼拜都来崇拜神啊，我还是个穷光蛋呢，然后还要拿我的腰包奉献给神啊，神啊你为什么不祝福我啊？那这就是亚萨，他看了他很非常的妒忌恶人啊。可是呢，在诗篇第七十三章第十三节，他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故。”第十六跟第十七章，我思索怎么明白这事，眼看世袭为难，等我进入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会明白，我们会妒忌，可是不要妒忌，因为我们不会明白，所以我们妒忌。可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说，当我们进入了神的圣所的时候，就是有一天我们上了天堂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了他们为什么是这样了。神不用每一样都要跟我们解释的，对不对？神不用每一样都要想得很清楚很仔细的去讲，神把重点都放在圣经里面。牧师每次所讲的说，如果神呢要叫我们怎么做人，把每一个点都放下去，那我们的圣经应该是这样厚了，可能都带不上来了。
应该是这样哦。
So， 在这里他说，等我们进入了圣所的时候，思想他们的结局啊。因为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何有等待的结局呢？世界是不公平的，世界是不公平的。世界呢，以他们的标准来判断我们，可是上帝呢，以为他的标准来判断他们。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也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遣进和犯人的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记得逼迫我们的人，当他站在上帝前面，会发生怎么样的结果？所以，当你想象的时候呢，说那些可能不开门的人，你去给福音的人，或者是你自己的同事，或者是你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的亲友，当你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他们听了。可能他有会讲你，可能会骂你，可能也不会说什么话，静静的就走开，也可能也是就是应酬你。我们不要生气，我们也不要去妒忌他们的行为，我们要静静的为他们祷告，因为当我们想到他们结局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就要以耐心的祷告。因为很多时候不是以我们的能力，神只叫我们去传福音，其他的神就会自己照顾了。Yeah， 不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工作去传福音，其他就是以他以神。那第四点就是承诺，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看到吗？那造化之主是红色的，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这个造化之主。如果呢，你是以神的旨意而受苦，这不代表说你就会受到保护，然后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而是说当你受苦的时候呢，不要变得心酸或生气。身为一个基督教徒的，就可能觉得说，哦，那我就很多祝福了，就可能就说啊，主耶稣一定会看着我的，我不会摔的，一定会很好的。很多时候，当我看我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因为我是从一个不信，还没信耶稣嘛。我也不知道我信什么教了哈，就是人家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可是我就是不相信就对了，可是我就照做就对了。那我看回现在我为基督徒，我做基督徒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我，虽然他们没有在我面前讲，很多人都以为说啊，因为老婆是基督徒，那我就结婚就跟着去，好像马来人或者天主教这样哈，一生下来就跟着去，也没得谴责这样。实际上他们都不明白我的心理。那基督徒呢，神呢，不是
把我们制造成一个机器人。神是创造我们有肉体的，有灵魂的，有属灵的，让我们在一生中去学会怎么做好一个基督徒。不一样的是，我以前看我的朋友，看我的家人，他们拜的时候什么，他们从来都没有荣耀神，他们所拜的所求的都是他们自己自私的所要的东西，有没有啊？我要这个礼拜的这个四个字要对一点，然后要平安什么都啊，那什么都是问题自己的，没有说神啊你到底是谁，我该学些什么好，没有啊。有没有每次呢我以前在企业的时候就会听到发达，对不对啊？每次烧的时候发达就是发达的意思，每人都是发达，每什么东西要发达，我觉得很奇怪。然后现在 company 里呢也有发达所以我这个是一个很自私的想法啊，说身为一个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啊。那我们不要心酸，不要生气，我们会把我们的一生贡献给上帝啊。那因为呢在这里呢有一个完美的例子哦，我们记住了吗？基督耶稣在花园里祷告的时候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扯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句话已经足够我刚才讲的自私的想法，是成就了他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我们看回刚才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最后他那个红色的字造化之主嘛，对不对？那里他为什么放是造化之主？我看我可以看回去吗？啊，对啊，对不对？将自己灵魂交以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为什么圣经上不放忠实的法官？因为神也是我们的法官嘛，评判我。他为什么不放忠实的法官，也不放忠心的上帝，或者放忠心的救主？在这一段上啊，原因是因为我们所希望的尚未创造，我们所希望的就是一个什么新世界新天地啊，说还没有创造好，所以这里他就说造化之主啊，要有一个人去什么创造，这就是上帝，在这里他就是一个造化之主，所以他没有放啊救主。所以其实圣经蛮清楚的，很清楚的，只是说我们有时候不明白啊。不是说因为圣经把它为什么有时候就叫这个名字，有时候叫那个名，把我们给混乱了。其实圣经很清楚的，现在这里他说造化之主，因为呢上帝呢现在去什么创造我们的新天地啊，这新天地。那在这个新天地里呢，绝对是什么正义的，没有罪恶，没有死亡，也没有痛苦。在新的天地里面就是我们的天堂了，是没有痛苦的，没有罪恶的，没有烦恼。所以如果你把这一段呢跟不信的人讲的话呢，他们不会明白了，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是神经病。这些呢都是我们渴望的东西，但总有一天他们将会实现啊，因为我们在上帝信实的造化之主，按照他的承诺创造他。使徒约翰呢在启示录所看到的，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节，他说：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先前的天地就是我们现在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已经看到一个新天新地。所以这个新天新地必须要谁去制造？就是上帝，所以所称的造化之主。在牧师的牧师呢，他没有放最后一句哦，还也不借不再有了，可是我放下去了，我忘记问牧师是不是真的还也不再有了，我想问他，可是没时间了，因为我们去 camp 回来哦。我想问的是不是是所谓的真的是海，我们的海，因为我觉得说是真的是没有海了，应该是很多人就会很伤心啊，尤其是那个洋人啊，澳洲人啊，很喜欢海的，可是一定是有一个原因在里面哈。那可能我去问一下牧师，然后了解了会跟你们分享下个星期啊。可是他真的是说得很清楚，好，一个新的天地，我们不再是属于这里的啊。看看我们今天的结语啊，当为了正义而经历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要气馁了，也不要可怜了，好像自己可怜自己，好，不要让那个邪恶的态度啊控制了我们啊，啊，每个人呢，每个信徒呢，都有一个属灵嘛在身上嘛，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记啊，也有一个魔鬼在外面啊。当属灵告诉你说，哎，去敲那个门啊，这个是对的，另外一个呢也会拿那个叉叉，你不要啦，你神经病，你敲他一下他会骂你哦，他会报警啊。所以我们要记得提醒自己啊，不要以邪恶的态度或者情绪控制我们，我们要相信我们圣灵属灵和神的带领。记得按照彼得所教的，好，彼得今天教我们的什么？欣喜啦，要讨厌，检讨自己啦，啊，不要每样都怪人，先看一下。所以祷告有些时候我们说，哎，神啊，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要祷告自我检讨，就神啊，你怎么改变我，我是否在哪里做的不好，什么做的不对，请你改变我，指导我，教导我。因为有时候我们忘记为自己祷告，一直祷告要求的东西好像很自私啊，可能我们自己是以不对的正确的方法。所以每天我们要为神说，哎，自我检讨，神啊，你教导我带领，可是是不是我的态度不对了，还是哪里做的不对了，然后要了解或者理解跟承诺，记得说神一定会，神的承诺嘛，他一定会制造一个新天地，好，那这新天地是没有罪的，没有痛苦的，没有死亡的。 OK， 所以让我们一起低个头祷告。